父神，我们下午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更能够明白你的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看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谈到这个神借着约拿单向非利士人打胜仗。那这个就是第十四章四十六节为止就讲到这件事，就谈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保罗叫为着我今天早上讲的那几个原因呢，就是要这个以色列人那一天整天不能够吃东西，然后约拿单他因为他赏了一些这个蜜，所以保罗真是要想要把他杀掉，可是那个时候民众就救了他。然后现在很奇妙，你看47节到52节这一段圣经啊，就好像给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 summary 怎么说，就是给扫罗的一生啊做一个总结的样子，就在摆在特别摆在这个地方。那各位有没有想到，其实扫罗在这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死掉，为什么缘故把这一个扫罗的战绩，把保罗的族谱特别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原因？你想，原因呢，就是因为从这里开始啊，扫罗的生命，扫罗的一生啊，他的工作要开始走下坡，因为神就开始，因为他从底下第十五章开始，我们看到就是看到这个扫罗，神就离弃了他，就是因为扫罗没有悔改啊，所以神就离弃了他，因此。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扫罗的，不管他一生当中他有什么成就，他的成就就有这么多。虽然他还没有死掉，他的成就也差不多到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以后所讲的这些啊，就根本所记载的就是他的犯罪的生活。因此，这个作者就把这一段圣经摆在这里。我们看下面保罗所犯的罪啊，扫罗，我一听到你讲扫罗，扫罗啊。所犯的罪，神就命令扫罗要到这个阿玛利人的地方啊，去征伐这阿玛利人。原因呢，并不是神随便要征伐某一些人，乃是因为阿玛利人犯了罪。我们看第十五章十八节，第十五章十八节讲，是撒母耳责备扫罗所讲的话。第十八节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一些犯罪的阿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神叫扫罗去灭绝这些阿玛利人呢，并不是神随随便便的，乃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要执行他的刑罚。神就是接着扫罗和扫罗军队要在这一个阿玛利人身上执行他的惩罚。阿玛利人呢，就是住在这一个以色列国的南面这一段这个地方，旷野地带这些人 ，OK， 就是下面这些阿玛利人。那扫罗的首都就在这个地方基比亚，所以神呢就命令他带军队要来征服这些人。那撒母耳跟他讲：“你到那边呢，你攻打了这一个。”阿玛利人之后啊，你要把他们所有的牲畜，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统统毁灭掉，包括人牲畜全部，包括这个王在内。那扫罗就跑到了这一个阿玛利的京城之后，他就设下了埋伏。可是他扫罗当然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因为在这个阿玛利的那里啊，有一些基尼人住在那里，所以扫罗为着要保护他们。就通知叫这一些基尼人先离开，等基尼人离开以后，扫罗才进攻。可是在神的带领底下，这个扫罗的军队打胜仗了。可是打胜仗之后，他们的犯罪就开始了。那个地方神乃是要他们把所有的这王牲畜所有人完全把他们除灭掉。常常有人会这么讲， 我可能两三个年以前稍微提了一下，我大概提过，常常有人说为什么缘故神这么狠，就要把这些民族啊一个一个把它铲除掉，好像神心很狠的样子。其实啊，并不是因为神这个心很狠。我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医生啊，在我的这手上发现到一个癌症在那里，那医生看了以后就把我的这个手砍掉，比如说他把我手的手砍掉，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医生很狠？不会啊，对不对？医生把我的手砍掉的目的就是要救我整个人一样啊。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或者神现在命令他们去毁灭这个阿玛勒人的时候啊，其实神乃是这些民族啊，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宗教已经败坏到那个程度，对整个人类已经构成一个很大的腐败，所以神为了要保持整个的人类，就不得不采取这种好像开刀的这个手段一样，就要把这些人惩处。这一点上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常常对这个圣经产生这些误解。可是当他们得胜了之后啊，他们就把坏的销售的那些没有用的都杀掉，可是比较肥美的好的他们通通留下来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循神向他们所讲的话。有几位大概刚刚进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大纲，大纲就放在外面那个在那个白桌子上，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药的话可以到那边去拿，那里有一些大纲，我这里还有剩下几份，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呀，在那边有。好，可是扫罗和百姓，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9节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又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卑怯美物不肯灭绝，犯下贱瘦肉的尽都杀了。他们把神的话只听了一半，根本没有顺服。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听一半啊，是等于没有顺服。真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就顺服一半并不是真正的顺服。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第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好，神后悔这件事啊，有些人在查经的时候，在念圣经的时候就有些问题。人会后悔，为什么缘故神会后悔？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我们观念里面呢，所说的后悔这个字啊，我们的观念里面就好像说，哎呀，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可是这件事的后果我没有预先看到，我不知道以前，可是现在呢，我发现到这件事的后果这样呢，所以我才后悔，对不对？我们讲话后悔有那个观念，那个意念在那里，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后悔啊，并没有那种，哎呀，我错了，我早知道我不该这样做，没有这个意思。我再讲清楚一点啊，我们一般所讲的后悔，我们人的观念的后悔，就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们后悔有那种早知道我就不会做这种因素，对不对？一般人讲起来，可是在圣经里面说神后悔啊，并没有这个因素在内。好，我给各位看几个例子。诗篇第90篇13节，诗篇第90篇13节，诗篇90篇第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里啊，这一个句话里面的后悔啊，根本没有那个早知道我就不会做的那种观念，对不对？这里所说的乃是说，耶和华，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呢、啊，诗人请耶和华后悔。不是耶和华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做，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这里所说的后悔就是说，神啊，求你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作风。 我等一下会讲到底什么意思。约拿三章第十节，约拿三章，约拿三章第十节，本来神就告诉叫约拿说，你到尼尼微的地方向尼尼微的人宣布，在四十天之内神要把这个尼尼微城清除了。可是后来啊，这个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的警告之后，他们悔改了。好，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好，那里啊，并不是说神说我早知道我就不会降祸，乃是说神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人悔改的缘故，神就改变了他。再看你姐姐圣经够了，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五节，耶利米十八章第五节，啊，这段圣经我们昨天念过了，所以我很快念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出扯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这里啊，说神后悔是事情还没有产生以前，神已经后悔了，不是说哎呀我做错了事，我早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所说的后悔，神看了这个扫罗这件事之后，神后悔，并不是神说我早知道我就不会拣选你做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什么意思呢？神有他做事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他真心寻求神的话，神会祝福他。可是当一个人背叛神之后啊，还因为这个人的态度改变，神对他这个人的态度改变，有没有听懂那意思啊？就是神做事的原则不改变。如果你犯罪，神的审判；如果你归向他，神会祝福。现在你犯罪，所以神准备要惩罚你，可是你一悔改啊，神就改变，不惩罚你，而神就开始祝福你。神的后悔就是那意思，并没有那种哎呀我早知道我就不会做了这种意思。还有一点，这里撒母耳记15章啊第十节说，耶和华说啊，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可是我们再看同样这一节圣经啊，这段的圣经在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并非世人，绝不后悔。那什么意思？圣经矛盾呢？早几节的圣经说耶和华后悔了，后面的圣经说神绝不后悔，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讲一个故事，你就多少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什么东西。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我现在到外面去旅行，我带的是美国护照。啊，对了，我先提醒各位啊，我等一下我忘了。明天下午我们这个专题啊，提早一个钟头。2:30开始，我们2:30到4:00啊，明天下午，不是今天呢，今天已经过去了。明天下午我们提到一个钟头，2:30到4:00，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必须4:00离开这个场地，去赶飞机到巴西去。不过我要讲的是说，我大概9年前有一次我到香港去参加那个第一届的华福会，世界华人的福音会议。那我经过香港的时候，大家晓得啦，晓得我是中国人，对不对？我常常我讲中国话，我晓得中国人。我常常在学校里面跟人家讲说 ，I'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OK，Chinese，中国人。可是那个啊、 那次我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过关过海关，那海关的人呢、啊、看见了我，就跟我用广东话讲了一大堆话啊，我广东话根本就是不是听不是讲，我根本听不懂，他跟我讲一大堆，不是讲什么东西我没听懂，他讲了一大堆之后啊，我就英文回答他说 I don't know 或者有托口吧，我说 I don't understand you， 说 我根本不了解你，你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他眼睛给我看一下啊，他问了我说你不是中国人吗？ Aren't you Chinese？ 那我眼睛看看，他说 I'm not， 哦，我不是。他说你不是，我说把我的美国护照拿给他看，看了以后哦，他看了我的美国护照说哦 OK 走了，他不给我查，过关很简单，美国护照有时候是方便有时候不方便，有时候到某一个地方去看着你一个美国护照给你麻烦，不过那一次、啊、就这样过去了。好，我要讲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常常在学校里面跟大家讲，我们学生都知道我是 Chinese， 可是那一天我在香港那个海关过海关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 Chinese， 我说我不是，我有没有撒谎？我有没有撒谎？没有，因为我平常说我中国人是什么呢，是我是华裔，我是中国人的后代，对不对？我的民族背景 race， 我是中国人。可是那一天在海关所问的呀，他不是问你是你的祖先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东西，他所要问的是说你哪一国的护照，所以我说我不是拿中国的护照，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所以 Chinese 中国人这句话，看你在什么前后文里面，有时候中国人是我是中国人是什么，是表示您是中国人的后裔华裔，对不对？有时候在某一种情况底下是说你的国籍是中国的国籍呢，还是其他国的国籍一样啊。好，在这里说耶和华绝不后悔，这里所说的不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对待人的原则神绝不会改变。所以在神学上啊，在神学我们有一个字，一个专有名词，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英文有一个字，就是说啊，神做事的原则绝不会改变。所以在那个意思上神绝不后悔， OK。 可是因为神的做事的原则不改变了，所以当我悔改的时候啊，因为我的态度改变了，所以怎么样，在具体的因为我的态度改变，所以神本来要审判我的，神的对我的态度就现在不审判了，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啊，这里两个所说的后悔啊意思不一样，所说的意思就是说那种 context 意思不一样。在第十节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就是那一种是说不是我的做事的原则，因为我的原则不改变，可是现在扫罗变了，因此我对扫罗的处理我必须要改变，以往我祝福他，现在我不能够祝福他，因为我做事的原则不改变，犯罪了我不必审判，所以啊他才照样同样的圣经里面可以说以色列的大能者绝不后悔，就是那个意思。好，所以撒母耳啊来责备扫罗，你错了，神吩咐你叫你把阿玛利人的所有的这个牲畜通通把他杀掉，通通灭绝净尽，可是你没有听，扫罗还想要变。保罗说什么呢？扫罗说什么呢？扫罗说啊，我把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牲畜好的东西啊，我拿回来啊，我要把它拿回来到这个这里基甲，我从这个地方啊把战利品带回来到基甲，我要带到这个地方啊，我本来就是献祭给神的了，我把这个很好的这个牛羊这个东西啊，我带回来的目的就是要献祭给神，他是乱讲。可是就是他有心这样做啊，撒母耳说你错了，耶和华所愿意的，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听从他的话而不是献祭。如果献祭跟听耶和华服从耶和华，耶和华宁可你顺服他啊，耶和华不喜欢献祭。当然了，如果你真正的献祭，你献祭之一，因为你顺服耶和华了，当然耶和华会悦纳。可是你只是 形式上的献祭，可是你没有真正的顺从耶和华，这种没有服从的因素在内的这种献祭，神根本不喜欢。这个原则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照样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不肯顺服神的话，就是你在神的侍奉上花多少的代价，神说我宁可不要，我宁可你们听从，你们宁可 OK 宁可顺服。所以我念一段22节底下撒母耳所说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伯逆的罪与行邪事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就是这一句，这句话就是第十节所说的，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的意思。不是神说我改早知道，而是因为扫罗不听话，神就弃绝他。从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就跟扫罗最后一次的见面。他还没有死以前呢，撒母耳一直没有再见这一个扫罗。神既然拒绝了这一扫罗之后，神就要开始要设立他真是顺服他心意的、合乎他心意的一个王，就是大卫王。所以第16章我们就看到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到伯利恒去，到耶西家里去，到那个地方啊，你带着膏油去，你要替我膏耶西的很多的孩子当中的一个，要做王。撒母耳很怕，哼，我现在去膏油，那意思就是说我要替你选立另外一个王，那扫罗听到了一定要把我杀掉。那神说，你如果你是怕的话，好，你就带一只这个羔羊跟你一道去啊，你到那边就献祭了。如果有人问你怎么一回事的话，你就献祭。就如果你怕的话，你不要把全部的事通通讲出来，你的目的不要讲了，你真的是要献祭是没有错，所以你说你是献祭嘛，少了就没有话讲。所以啊，在这情况底下，撒母耳就真的去了。他去了以后就选择了大卫，神在那里告诉他，因为耶西叫他很多不同的孩子啊，给这一个撒母耳看。可是神就告诉他，撒母耳说不是这个，到最后耶西说我还有最后一个人给你看看。撒母耳说就是这个，神所需要就是这个，他就高这一个大卫王，大卫做王。第16章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高了他，就高了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大大感动大卫，就是什么？就是说神开始赐给大卫能力来做神要他做的事，很妙啊！当我们肯顺服，当我们肯接受神派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神常常会给我们的恩膏。我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所做的事实在是我自己做不到，没有办法，可是神会给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从这以后，从这段圣经一直到最后啊，撒母耳记下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开始来训练这个大卫，准备他将来做国王。我们看到神的带领也很妙，神拣选了这个大卫之后，扫罗犯罪之后啊，神的灵就离开扫罗。结果啊，第16章14节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扫罗就开始过了日子不平安了，他就有很多的开始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也很妙，保罗的臣仆说，你为着要应付你这一个，应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弹琴。当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弹琴，有人呢、那你这段圣经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缘故神会把恶魔从神那里送来搅扰他？ 其实这个恶魔，因为犹太人的讲法有一种很特别的，他们的讲法，各位看，我手上拿来这个叉子的，叉子掉下去，是谁叫它掉下去？地心引力，对啊，没有错，地心引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点头，这个二十世纪的人呢，会分别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讲的是 primary cause and secondary cause， 怎么说？主因跟次要的因，大概是这么讲啊。有两个因素叫这个掉下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地球的地心的引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本来拿在手上，我现在不拿了，把它放下去，掉下去，对不对？我们头脑这么想。可是以色列人的头脑里面想啊，他们根本不会把主因副因完整分得很清楚，他们不这样，所以他们通通讲到这个主因上，只讲主因主要的，所以以色列人会说这个掉下去怎么掉下去，神叫他掉下去，这以色列人说法。好，神的圣灵离开了扫罗之后，恶魔就临到了这一个扫罗身上，神根本没有防止他，神让他这样做，神为着要审判这个扫罗，神就没有阻挡。那神没有阻挡，以色列人就说：“哈，神叫他来的。”这是以色列人说法。所以啊，当圣灵离弃了他之后啊，有这个恶魔开始来搅扰这个扫罗。那扫罗呢，这个臣仆说：“哎，要处理这个办法啊，就是要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当每一次这一个恶魔临到你身的时候，就弹琴给你听。那要找谁呢？”很奇妙，我们在从以下这几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以下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神的手叫做我那一天所讲的一样，神的 providential guidance， 这个字我们中文怎么放我不知道， providence 就是神呢，神的手在一切的事上背后在那里带领， providence 中文怎么放大概没有人放过来，真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就是说 ，OK， 神的能力，神的手在，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了，神的手在那里一直带领。我们说看得到说，因为扫罗有这么一个病啊，而且大卫能够弹琴，能够对扫罗有这么一个好的帮助啊，所以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呢，神就已经把大卫带到这个宫廷里面来。大卫开始做王的学习，做实习做王，他在王旁边呢，看这个王处理什么事，他在王宫里面就一天到晚在看这个啊国事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大卫在那里已经受了这种训练，所以大卫就到被召到这个扫罗的宫廷里面，在那里侍立在王的面前，他在那个地方啊就可以看王怎么处理，已经在那里受了这个实习。那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非利士人要来进攻，要来打仗，他们打仗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对，在基比亚上面，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安营在那个地方啊，准备打仗。可是啊，他们古时候打仗的时候，这个不是很特殊的呀，这个很平常。古时候两个军队打仗的时候，他们常常没有全军打，没有全军参与打仗，常常啊都会派代表去打，不必全军来，因为有古时候的古代的书啊，有几个地方谈到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派代表来打仗，因此。非利士人呢，就找了一个科利亚很大很大的一个人上来，向以色列骂战。他说：“好了，我代表非利士，你们找一个人代表，我们两个打。如果我把他打死的话，你们以色列算你们以色列打败；如果我被你们打败，被那个人被你们代表全世界代表打死的话，算是我们成为你们的这个臣仆，我们就打败战。”他一天到晚啊，已经在那四十天左右，一直在叫大叫大叫， 以色列人就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做代表去跟他打仗。那个时候刚好大卫他的父亲打了拿一些东西，说你到战场去看看你的哥哥。这个大卫啊，从白里很，大卫从白里很啊，就在这里，从白里很这个地方啊，就一直往这边走，就在这个附近打仗，就在这个附近。大卫跑到那边去看看打仗的情况，实际上主要目的是要去看他的哥哥。可是当他去看的时候，嘿，他看到这个菲利士人天天在那里骂仗，他在那菲利士人在那里骂仗啊，主要是侮辱神，你们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为了神大发热心。为什么缘故？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犯过罪，我们待会明天会谈到，那就是大卫犯过罪。可是大卫对神的基本的态度，虽然他犯过罪啊，可是他对神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呢？仰望神。他被这个主责的时候，他马上悔改，他的心一直想要向着神，他的心向就是向着神。所以啊，当人家当这个克利亚骂神的时候，大卫受不了了，所以大卫说我去，他就自告奋勇为了神的缘故去，而且大卫又是靠着神的能力去打这个克利亚。我们看大卫所讲的话，各位看第十七章四十五节，好，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大卫啊根本就带着什么也许 OK 也许我们看四十节啊，大卫所中的哪个杖又在西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篮子里，手中拿着吊死的鸡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我有一张相片的，不过那一种我今天没有带来，那个相片也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 project， 不然我给你看那个是什么样的。这里所说的那个吊死的鸡旋是什么呢？现在在中东还有小孩子来用那个东西，他们主要是，我不是一个民俗学啊，我不大会画图。这里啊有一个口袋，小口袋里面 ，OK， 那口袋里面装石头，那从口袋这上面呢有两条那个绳子，那他这个谁，这个要打这个打什么打这个石的人呢、啊，他可以拿这个东西啊这样搞。就把那个加上那个力量啊，不是马力啊，就是加上那个怎么说冲力啊。那然后你操纵这两条线的、啊，看看你怎么操纵，可以把这个石头啊抛得很远。大卫就用那个东西，现在可以看得到，他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小孩子还在那用。大卫这拿这个东西啊，他就迎着要跟菲利士人打仗。那时候啊，这个菲利士人。看起来啊，各位看菲利士怎么说？四十三节，哥利亚说：“菲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哪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菲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可是大卫怎么说？大卫四十五节，大卫对菲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什么东西？旗，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而大卫明讲，我今天来啊杀你的目的做什么？我念好了，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就是大卫的信仰，大卫的信心，大卫做事的原则。大卫说我来打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什么目的？为着要 defend 怎么说 ？defend 神的 honor， 为着要保护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我今天来跟你打仗。 他专心依靠耶和华，他明讲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能力。果然呢，神叫这一个非利士人呢，真是死在大卫的手中。各位如果去看的话很妙，其实这个非利士人呢，他全身到处就是用那个盔甲包完了，连一石头打不进去的，只是这个地方啊空空的，大卫的那个石头啊就刚好头就打进去，一下子打死了。神真是帮助了，他们就倒下去了。好，这件事大卫把这个非利士人打死了之后，打胜仗之后，犹太人这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跟大卫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这点上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许可以谈。可是他们回来以后，以色列人尤其是那些妇女出来欢迎这些打胜仗的军队回来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民谣，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扫罗一听啊，心里很不高兴，从那里开始啊，他就开始嫉妒大卫，这个嫉妒的心很可怕。所以第二天这个恶魔又来搞这个扫罗啊，扫罗心里很烦。大卫在那里开始为他弹琴的那个时候啊，扫罗就用他手拿的枪啊，想把他杀掉。那我们看几次，至少有两次，大卫在这个扫罗的面前弹琴的时候啊，扫罗身上拿着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二次，大卫有两次有机会，这个、OK， 以后这个扫罗开始追大卫，想要把大卫杀掉，对不对？那大卫就逃亡。在逃亡当中啊，有两次大卫其实可以杀掉扫罗，可是大卫不肯，他说因为是神的受膏者，他不肯。那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洞里面，第二次在外面。在那个时候啊，大卫进到这一个扫罗睡觉的地方，他把扫罗旁边的两个东西拿掉带走，对不对？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枪，一个水壶。这是什么枪？这个枪是什么？枪就是古时候的王权的代表物。王权有时候是拿着 scepter 怎么说？王的杖是吧？不然的话就是枪 spear， 就是这个王权的记号。所以王在宫殿里面或者他出去的时候都带着枪，就是他做王的记号。所以啊，因为他是纣王，所以他常常有一把枪啊，在他身上，代表他是王。那个时候，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已经很嫉妒，想要用枪啊打死大卫。后来啊，又很妙，第十二节，第十八章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哎，保罗有神啊，这样预备啊，使大卫有机会在王宫里面来受训，做实习生，怎么来管国事，然后又有机会把他拆做军长，做千夫长，管一千个士兵在那里啊，给他训练。我们再看到神怎么给他很奇妙的训练。大卫这个扫罗啊，本来想要希望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掉大卫。各位也许晓得那个故事，他告诉大卫说，哎，如果只要你能够杀掉哪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你要哪一百个人的羊皮，至少要杀掉一百个非利士人，你去把非利士人杀掉，杀掉一百个人来了之后啊，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他们一直向这个大卫臣仆叫大卫去鼓动大卫去做，大卫果然做了，在神的帮助底下，他真是交了这个羊皮，一百个羊皮啊，两百个羊皮，照样交给王。结果啊，大卫就跟这一个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嫁结婚。那约拿丹呢、啊，已经跟大卫啊成了一个好朋友，所以约拿想要帮助大卫，他一直要告诉扫罗说：“你不应该打他，你不应该杀他了，你根本就是。”没有意思，你杀这个大卫没有意思。可是扫罗根本不听，扫罗决定要杀这个 大卫。因此啊，米迦这个大卫的女儿啊，米迦也帮助大卫逃跑，开始大卫的逃亡的生活。好，我们看大卫这个逃亡的生活，我们仔细不必看了，大概晓得就是说，有一件很妙的事是什么呢？大卫的逃亡啊，大卫差不多整个犹太地到处跑，这里跑那里跑，大卫跑，他有跑到摩押地，他也跑到这个腓力士地，差不多所有这个地方他都跑掉。可是在这很多的逃难当中啊，大卫很多的很感人的诗篇呢，都是这段时间写出来的。而且他这一段逃难里面呢也很妙，因为他有机会跑到摩押地，他有机会跑到腓力士地，其实他本来也在腓力士的地方啊，他住了一段时期，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呢，他很懂得腓力士人里面的情形，他不必派这个探子去探探，他保罗这个扫这个大卫自己就本身住在那个地方，他晓得腓力士人做什么东西，也就是很大的可能就在这样时期啊，他学会了腓力士人独占的怎么用铁器的那个技术，以后大卫做王之后把这个技术带到以色列人来，然后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能够征服腓力士地。我们大概会明天会仔细的看啊，大卫的这个做王的成绩怎么样，他能够征服了腓力士地，整个好几个地方啊都被大卫征服掉，就是我们看神的这个奇妙的带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啊，虽然大卫受了很多的苦在他逃难里面，可是因为他的逃难让他晓得这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包括有办法来处理这个犹太人。在他逃亡当中，我大概提一两件事，我们看第二十一节，这件事耶稣也提过，大卫逃亡他就先跑到这个挪伯，就是那个祭司城的地方去，他跑到了这个祭司城地方去的时候，诶，他现在肚子饿了，他要向祭司要五个饼吃。我们看第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二十一章，他来向大祭司要，第三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是别的食物。那祭司说，我根本没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饼啊，我现在所有的只有这个陈设饼，就是应该摆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些饼，在那个地方啊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别人不可以吃。而且今天大卫到那一天呢，他们说这一天呢，我们刚刚更换了新的饼，从耶和华面前扯下来的陈设饼，我只有这个，可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啊，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你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可是当天呢，那一天呢，大卫吃了，大卫走就把这个陈设饼带走去就去了。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我们还没有看马可耶稣还没有看马可第二章以前，我先问各位，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有没有提到说大卫来到挪伯这个祭司城那一天是哪一天，有没有提？有没有？也许我们念一下，很快的。大卫到了挪伯，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突出来？没有人跟随你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又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扯下来的陈设饼。有没有说这一天是哪一天？没有，对不对？可是也是念圣经啊，不是只是这样念的话。我给各位看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28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折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阿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谈到这件事，那耶稣谈这件事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呢？耶稣乃是说，哎，在安息日我可以医病啊，我在安息日可以做这个什么，他的门徒就拿了一些墨税，耶稣可以做啊。他就以这个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来做他理由。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的时候啊，那里根本没有说那一天是哪一天，礼拜几，没讲。可是那一天呢，只是说什么呢？就是那个陈设饼啊，刚刚从圣所撤下来，就怎么讲这么一句话？那耶稣根据这件事，耶稣就晓得那一天是哪一天。看利未记24章第9节。利未记24章第9节，也许我们从第五节念。利未记24章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排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这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祖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是至圣的。什么时候要换饼？就是安息日。所以耶稣念圣经啊，不只是说哦随便念一段就算了，他能够把这些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啊，他能够把各方面的事凑在一起，能够知道啊、哦，原来大卫到挪伯那一天呢，去了就是安息日扯下来那个饼。耶稣以这个东西来讲说，所以啊，你遵守安息日并不是像你们这个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一套。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是说，仪式上的或者是宗教仪式上的事当然很重要，在平常的情况底下很重要，可是当真正的需要的时候，那一个人的不是一个人，这种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怎么说？可以 supersede， 可以超越那种宗教的仪式。就像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需要的时候医治人，在安息日可以啄麦穗来吃等等。好，我们再看这个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这个逃亡。很多事我们不讲啊，我们就说看到刚才我提过两次，有两次扫罗追赶大卫的时候，他两次落在大卫的手中。有一次他大卫在一个洞里面，那在阿杜兰洞里面，扫罗不晓得大卫在里面，所以扫罗到里面去。在那个时候啊，大卫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可是大卫不准别人去做，他自己也不用手下手在神的受膏者身上，因为把大卫本身啊很尊重神，所以神的受膏者，神所膏的人，大卫不敢随便处理他。第二次啊，就是因为第二次就是因为神啊使他们睡得非常沉睡，就是说有这些这什么扫罗啊跟他的兵丁啊在那里沉睡，在沉睡的时候，大卫跑到他们这个营里面去。大卫其实有机会能够把一下子把他杀掉，其实大卫的跟从他的人叫他们跟随把他杀掉，可是还有大卫不肯，大卫说我们不能够伸手加害于神的受膏者。这里可以看到大卫自己本身呢实在是很关心神，重视神的事。而且还有一次，本来啊扫罗差不多在记载在第23节那里，那个时候扫罗差不多要追赶到大卫，大卫差不多可以拿到，可以抓到大卫，可以杀掉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来侵犯，所以就有人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来侵犯，结果扫罗就把这个大卫放掉，他去处理这个非利士人的事。所以我们看呢、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大卫逃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看23章，撒母耳记上23章第14节的后半句，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后半句，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以下说什么？大家一起念。我们看神呢、啊。在神的手中何等的安稳，大卫天天寻索啊，不，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还有好，再看一下，看一件事好了，我们看这一个大卫跟拿巴所发生的事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啊，他有一大堆的牛羊，在这一个加密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西伯伦的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啊养羊，喇叭那边有很多的东西，他有很多的财产在那里。可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差不多600个人，常常保护他们。那大卫一天到晚来保护这些人啊，保护这个喇叭。所有的这个财产，可是有一次，当喇叭在那里讲羊毛有收成的时候，大卫啊就叫他几个臣仆说你去找喇叭，你啊就是向他说，我们一直在那里保护你啊，也许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礼物，送一些礼来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过日子。可是这个喇叭啊，很不客气的跟他讲，他说我还有什么钱给你？他、啊、非常对大卫非常无礼。结果啊，大卫很生气，想要真是要去征服这个攻打这喇叭一家人。幸亏啊，喇叭的太太啊，叫什么阿比盖啊，懂得晓得听见这件事啊，阿比盖赶快带一些礼物到大卫那里去。同时呢，一方面呢、啊，跟大卫讲一大堆话，告诉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了，因为神啊使你做王，你如果你这次来杀这个喇叭了、啊。你将来一辈子要真是要你一辈子为了这个后悔，真是要良心过得不过去。所以这个阿比该讲了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呢、啊，她向大卫建议，后来这个大卫啊，真的就听了他的话，没有杀他啊。后来喇叭死掉了， 大卫就跟阿比该结了婚。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要讲这个故事主要原因呢，要提醒各位原因。这个原因是说，大卫经过这一次经验之后啊，大卫也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次拿巴对大卫很没有礼貌，大卫很容易生气。可是各位看啊，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以后大卫逃亡，就是这个亚沙龙背叛。那大卫逃亡那个时候啊，就也有一些人呢来欺负大卫，来讲大卫不好听的话。撒母耳记下16章第11节跟12节，我们从第9节念。希路亚的儿子亚比施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啊？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就是有一些人来骂大卫，就是那个示美骂大卫，然后咒骂。可是大卫的臣仆说：“我容去，我要报复，我要把他杀掉。”他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大卫怎么说？看第七节啊。大卫又对阿比斯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利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大卫的态度不一样啊，对不对？从前拿巴对他无礼的时候，他马上要报仇。现在呢，他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啊，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好，我们来看扫罗的最后的，还没有，还有一件事要提醒，看到神怎么奇妙的带领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啊，他跑到这一个非利士地区，在这个附近，住在这一个非利士这个地方啊，他跑到亚甲，非利士的这一个王那里。可是在那个地方啊，他是第27章，把这个大卫就带他的跟随他的600个人呢、啊，投奔非利士人加特王阿亚吉的地方去。27章那里，那扫罗一听大卫已经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到扫罗就好了，他是死心了，就不追他了。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向亚吉说：“你是不是给我一个地方住？我一天到晚跟你住在你的首都没用。”所以结果亚吉就把这个地方给他，这个Ziklag，我们中文翻成什么东西？喜哥拉 Ziklag 第6节。亚吉就将喜哥拉赐给他，所以喜哥拉大卫就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那有一次最后的战，就是扫罗要死那一次，非利士人他们这几个，我上一次讲过，非利士人有五个城市，他们这五个城市的首长啊，他们又联军联合要来攻打扫罗。他们就在这一个他们就要攻打扫罗，在我找找看啊，基波山，我记得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上面 哦，这里这里，就在这个上面。他们呢、啊，菲利士啊，就已经进攻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个时候，这些菲利士人呢、啊，就联军要进攻以色列。那个时候啊，这个加特王亚甲要大卫说：“你跟着一道去，我们现在去攻打犹太人，你要一道去。”大卫在那个时候是很头痛，你怎么去？现在你要不要参加这个菲利士人的军队去？你参加这个菲利士人的军队去，你去攻打你自己的子民，攻打自己犹太人，你将来做犹太人的王，你怎么办？你不去吗？亚甲气死了，你对亚甲没有忠心，你现在靠着亚甲的保护，你现在又不去又不行，你去又不行，在那个两年。两难之中啊，大卫实在很难做。可是啊，在那个时候，神又给他们开了路，很妙的。在这个大卫逃亡这个历史这段历史里面，我们多次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们，很奇妙的如何带领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实在是不太愿意去的，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讲。可是啊，很妙的就是有一些非利士人，他们就告诉这个亚甲说：“你不要让这个大卫跟他们一道去。”就在记载29章，撒母耳记上29章第4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甲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们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敌人。”他就不要他们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大卫又不好意思讲，他实在不愿意去。可是就是因为啊，神又是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啊，又是神开路，叫这一些菲利士的其他的首领啊，反对，叫是亚甲说：“你不要让他去，把大卫赶回去。”那大卫当然是，他心里实在是很高兴的，使我不必去回去攻打我自己的子民。可是，一方面他好像是，他对这亚甲所讲的话，好像一方面要让亚甲觉得说他还是很忠心的，所以他跟亚甲所讲的那一段对话，亚吉所讲的那个对话。就记在29章第9节底下。可是一个很妙的事啊，就是他们讲完之后啊，真的他们就叫这一个大卫回去，那大卫很高兴就回去了，回到腓力士地，回到他的这个西哥拉基格兰那边去。可是当他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到，哎，原来啊，他们不在的时候，阿玛利人已经攻打了这个基格兰，已经攻打西哥拉，把大卫他们所有的这个他们家里的人呢，把他们财产都抢走了。幸亏大卫这个时候回去，就有机会能够把这一个阿玛利人追赶，他们把阿玛利人打败，把从这个阿玛利人手中啊，把他们的妻子啊，把他们家里的人，把他们财产拯救回来。也是当我们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神的这个大能的手的带领这一段。好，我们最后来看保扫罗最后那一段的事情。这个非利士人聚集已经在那里啊，要跟以色列人做一个很重要的决战。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在基利波基伯那个地方安宁，在那个地方啊，扫罗非常的怕。OK， 扫罗非常的怕，因为他们的军队啊，就已经非利士人的军队已经围攻在那里，那。这个扫罗啊，他非常的着急，他一天他一直的想要，我们来看圣经好了， 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6节。我们也许从第4节念啊。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修炼安宁，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宁。扫罗看见了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里发抖。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接梦或乌龙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时候非常的着急，神不回答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唯一想办法，说他想要去找一个脚鬼的妇人。所以他开始了，就吩咐他的臣仆说，你为了去找一个脚鬼的妇人，我好去好好去问问他。那各位看啊，这里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扫罗求问耶和华。可是在历代志上第10章，我们看历代志上第10章14节，我们从13节念，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这个圣经有没有矛盾？28节，这个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扫罗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理他。可是历代志上第10章第14节说啊，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怎么一回事？其实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这属灵的功课，你只是形式上要求耶和华，可是你实际上没有心真正的求耶和华，只是形式上的做，等于没有做。所以撒母耳记上28章是从扫罗这一方去看，扫罗说，是啊，我求问神啊，神不理我啊。可是历代志上第10章啊，是从神的观点看，你只是形式上外表上想要求问我，可是你心离我很远，你不是真正的求问我。有很多人所谓悔改就这样，碰到问题来的时候，神啊，我悔改了，其实我心里还是准备，嘿，你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替我解决这个困难，这个困难解决了之后，以后我再还不管你了，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保罗虽然在形式上想要求问耶和华，可是他的真心呢，没有真正的悔改，要求问耶和华，所以历代志上告诉我们说，扫罗根本没有求问耶和华。扫罗只想要去求问这一个交鬼的妇女，所以啊，他的臣仆就替他找了一个在印度，在中文把它翻成隐多，哎呀，在隐多的地方啊，隐多尔的地方找到了一个交鬼的人，交鬼的妇人。那扫罗啊，就假装啊，使人家看不出他是王，他是扫罗王。他装作别人看不见，他带了两个人晚上去找这个妇人，求这个妇人呢、用绞死的办法把撒母耳从死里面召回来。他想要向撒母耳讲话。那这个交鬼的女人搞了之后啊，果然啊，现在也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啊，果然呢、好，我们看第十节好了，念圣经，他晓得怎么说啊。撒母耳记上28章第十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叫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负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害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 从地里上来等等。然后啊，撒母耳就向扫罗说，你为什么加入我干，我干什么？扫罗说，我心里很急啊。第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加入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俊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接着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该怎么行。撒母耳对扫罗说啊，对扫罗说啊，耶和华已经离弃你，却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OK 等等，就跟我讲讲了以后啊，扫罗说明天呢，你要死掉，你明天要跟我一起到我这个地方来，那里说啊 OK 这里第十九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个撒母耳所讲最好的话。那现在有些人呢，就有些问题了。他们说，到底这个交鬼的物女所交出来的是不是真的撒母耳？一般讲起来啊，我看了很多书这个方面啊，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大概三种比较好像比较普遍的，不一定说对了，普遍的说法。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一个说法是说，这个交鬼的巫术的这个妇人呢、啊，只是用这个心理作用来搞，叫扫罗相信。可是这种说法有点问题的原因，不只是这一个交鬼的妇人看到扫罗，甚至到看到撒母耳。就是扫罗自己本身呢，也看见撒母耳，而且扫罗自己跟撒母耳讲过话，所以啊，这种说法有点问题。第二种说法是说什么呢？就说不是撒母耳本身，是什么？是鬼借着撒母耳的样式出现，鬼借着撒母耳的声音向扫罗说话。这种说法也有一些困难的原因呢，因为鬼如果是鬼啊，接着撒母耳的样式出现的话，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些话为什么跟神所要讲的话完全一样？而且啊，如果是鬼啊，想要违反神的话，也许他会告诉扫罗一些啊，不要紧的，你反正神跟你同在了，你犯罪也无所谓了，差不多那样的样子。可是他所讲的话，其实是跟神真正的心意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二个说法也有问题。最没有问题的说法是什么？就是果然撒母耳自己出现了啊，你不要。好，我先讲了。果然呢，撒母耳过世以后的撒母耳真正出现向扫罗说话。我这么说，这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原因。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十章，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不是，有一节圣经啊，我写错了。有一节圣经啊，历代志那里写的是说撒母耳跟扫罗说话，这是一个。不过好，我那节圣经我写错了，大概是我的心不想想什么东西啊，抄错了那个地方。不过啊，好，我们就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好了，那里有几件事啊，十章十三节的。OK， 第十三节， 不是，有一个地方是谈到说 Samuel， 我忘了，我大概是抄的时候不想抄，抄的。OK， 现在不管他了，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看这个，有两个地方啊，并不是说啊，有些人说，如果是真是 Samuel 出现的话，那交鬼的人真是有权有能力把一个过去的死人真的叫他从死里出现吗？可是各位看圣经的话，你就晓得，当他撒母耳真的出现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吓了一跳，对不对？当他看到撒母耳出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呼叫，因为什么？他根本没有想他真的会把撒母耳叫上来，因为交鬼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知道，所以交鬼的人呢，就是说这次撒母耳真的出现了，完全是 beyond 他的 expectation， 就他根本没有期待，没有想到撒母耳真的会出来，他晓得交鬼只是搞其他的事啊，不会真正的把死人从死里交上来。OK， 还有这个妇人又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不是他从前他所知道的，换句话说，这一次撒母耳的出现呢，跟他平常所做的误属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并不是普通的行误属的这些什么叫什么女巫啊，能够把随便把这死人从这个死里面随便把它吊上来，不会。在这一次的时候，是神特别的行神迹。叫撒母耳出来向扫罗传达这些很重要 最重要的审判的话，因为在这里啊，撒母耳所讲的话是责备扫罗，如果是鬼的话会告诉扫罗说、不要紧了，你犯罪多犯好了，可是在这里啊，撒母耳真的责备扫罗，你犯了罪，神的审判要临到你身上。所以啊，扫罗那一天呢，果然第二天打仗的时候，他真是被这一个被这个非利士人给予他的致命伤，最后他自杀死掉了。这个是一个扫罗最后的这个悲剧。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上午稍微提的，有一些人 ，OK， 有些人会讲说，我要神应该知道扫罗。在他后以后的日子里面会背叛他，那这样的话为什么缘故神要拣选扫罗？因为撒母耳明讲，他说这个就是神所为你们所拣选的王，对不对？当他介绍这个扫罗给这以色列人的时候，撒母耳明讲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扫罗没有错，是神所拣选的，这点很重要，我要各位记得，扫罗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可是神所拣选的人呢、你不要太过分的，我这句话中文怎么翻了我不知道 presumptuous 啊 presumptuous 怎么说，太过分的，台湾话我大概可以翻出来，台湾有一句话说客谁客谁或者命，中文怎么翻呢？国语客谁客谁 presumption 就是说，哼，我是神拣选的，我怕什么干什么，神绝对不会把我丢掉。仗势呀，可是仗势跟台湾人说的客谁也不大完全一样，仗势就说你靠你势力，可是 presumption 就说，哼，你看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怕什么？我什么做什么坏事都可以啊，也不一定是自信，跟自信不太一样 ，presumptuous 啊，这就很难。But anyway， 大家大概晓得我讲什么东西就是了。好，扫罗啊，虽然神拣选他，我们要记得。在扫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虽然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可是扫罗还可以犯罪， 不但是有犯罪的可能性，扫罗还犯罪。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OK 我既然是神拣选了我了，传道人比如说神，我不是骂传道人，我说我讲我讲自己了。OK 神既然拣选了我，呼召我身上传道人，所以我不管怎么做啊，神绝不会丢掉我。哎，你不要这样 presumptuous， 你还要小心。像扫罗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他还是背叛了神。当他背叛神以后啊，神就丢掉了他，神就丢弃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我们要提醒掉的。保罗自己明讲，我虽然是神所呼召的人，保罗啊，可是保罗说我还是要攻克己身，我不敢随随便便 presumptuous， 我还是要叫我身服我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没有错，当最初神拣选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非常的谦卑，他专心依靠耶和华，没有错，所以神拣选了他。可是等到有一天他开始自高，以自己的利益比神的利益更重要，比神的国度更重要，他以后整个的追赶这个啊大卫啊，他根本把那个国家的事根本不理他了，国事应该尽的本分他不尽，他一旦到晚只是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大卫杀掉。当他开始犯了罪离弃了神之后啊，诶，神灵就离弃了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presumption 说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扫罗也有，可是耶和华的灵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开我，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顺从耶和华的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晓得。那为什么神拣选扫罗？圣经没有明讲，只是我根据圣经所有的啊，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当然了，神在那个时候，神拣选了保罗啊，拣选了扫罗。扫罗王在他最初的时候，成全了神要他成全的事。扫罗王在开始做王这头几年呢，他是让神使用，所以神可以使用他。所以并不是说神拣选扫罗什么用处都没有，其实神拣选了扫罗之后啊，在扫罗的这一个做王的前几年那一段时间呢，神又使用了他来成全了拯救了这以色列人，脱离阿门人，脱离成全了神的旨意，没有错。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扫罗背叛神，神丢掉他，这也可以做我们以后的世代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惕，不要再 presumptuous，不然有时候神拣选了我，所以我不敢怎么做，神绝不敢丢弃我一样。所以神呢、啊、拣选扫罗，其实没有什么，没有神没有错。圣经说耶和华并不后悔，不是说哎呀我改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这样做，后悔不是神的后悔，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扫罗这一生啊，实在应该做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警惕啊，不要太过分的 presumptuous。我们时时常常啊，要在神面前继续的警醒，保证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忠心到底。我们明天还有两堂啊，我想一想，大概明天让我们来看看大卫的一生，大卫的工作，看看明天的时间怎么样。我不一定完整照圣经的顺序，因为我要开始把大卫所成就的重要的事跟各位谈，能够帮助各位能够了解。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可以晓得历史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背景，使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的这个，所以看样子所罗门王的成就，所罗门的一生啊，大概要等明年再见了。明天大概讲到大卫，大概是大卫身上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吧。父神们，谢谢我们今天晚下午是我们机会看到扫罗王一生在你面前的遭遇。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警惕，我们在不要在你面前过分的 presumptuous， 保不得我们能够时常能够警醒，保不得我们不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开始的时候能够被你使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让我们一辈子能够合乎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一生能够忠心到底，能够为你所使用。求你带领祝福我们以后的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